顽皮又可爱，随时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次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弘铃。
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要修炼，我要回到天上去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。我叫月月，化名，今年八岁，上小学二年级。我从四岁就跟姥姥姥爷开始修炼大法了，到现在已经修炼近五年了。我想把我修炼的故事讲给修炼大法的小同修，能相互取经，共同精进，早日修得正果，回到自己天国的家园去。我四岁那年，妈妈把我送到姥姥家照管，姥姥姥爷都是大法弟子，修炼20多年了。姥爷告诉我，做人是要返本归真，就是修炼来了，人是天上的神转生来的，真正的家在天上，天上亲人在等我们修炼返回去。我听明白了，说我要修炼，我要回到天上去。从那天开始，姥姥姥爷教我读红楹，他们读一句，我跟着读一句，一会儿就背会一首。学法十几分钟，我就不想学了，想玩，老爷也善解人意地陪着我玩。老爷说，我们不能光玩，时间是珍贵的，玩一会儿，学一会儿。晚上，老爷教我打坐，第一天，我双盘了10分钟，从那以后，我就跟姥姥姥爷天天学法打坐。姥爷经常对我说，修炼要能吃苦，要有毅力有决心。每天晚上打坐，我尽力多练，刚开始打坐一下就能入境，感觉非常舒服，美极了。红楹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了，开始背论语，我感觉太难了，姥姥和姥爷一句一句地教我背，一句要读好多遍。我难过地说，不行就别学了，怎么这么难？姥姥和姥爷鼓励我克服困难，说万事开头难，走过这一步就不觉难了。很艰难地把论语背下来了，我就开始系统地学转法轮。这时我修炼不到一年，我和姥姥姥爷天天晚上学法练功，一天不落。我从心里喜欢修炼，也真心想升华自己，又这样跟姥姥姥爷读了2年转法轮，读了4-5遍， 我也觉得对法有了一些认识，加上姥姥姥爷经常在法理上辅导，我对修炼有了较好的认识，觉得自己也会修炼了。随着修炼的提高，我经历的磨难越大越多。开始修炼不长时间，我就长了疹子，后来又出了水痘、发烧、痒痒，非常痛苦，有时我都承受不住。但我知道这不是病，是在消业，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强忍着痛苦，坚持着，姥姥姥爷不断地鼓励我坚强。修炼以前，我很自私，不喜欢别的小朋友拿我的玩具。我喜爱的玩具被小朋友拿了后，我会大哭一场。一次，一同修带了他孙子来姥姥家，走时还把我的小汽车拿走了。我知道后，就不住地抹眼泪。姥爷回来了，看到我哭，就问怎么了。姥姥说，刚才一同修带着小孙子来了，拿走了他那小汽车，他就不干了。姥爷很严肃地对我说，你能把他带到天上去吗？听到姥爷的斥责，我清醒了，不再哭了，并决心改过。以后再有小朋友来姥姥家，我主动把玩具给他玩，他喜欢的我就让他带走。上一年级后，我过了一些大关。有一天我说话出现结巴，一句话磕巴半天说不成。在学校很正常，一到家就结巴。姥姥姥爷看见了，看着我笑，说我在过关。妈妈星期天接我回家，看到我结巴，就没好气地训斥我，我也不生气。大概一个月以后，不知什么时候不结巴嘴了，好了，我也没在意，没把它放在心上。在学校里，我同桌是个男生，上课不好好听讲，我常提醒他坐好，他学习成绩不好，光要抄我的作业，我不让他抄。他很恨我。一次，他后桌男生打了他一下，他很生气，以为是我打他呢。他转身就照我脸抽一巴掌，我没生气。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医。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的法，耶稣讲，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，你把右脸也伸给他。当我把右脸让他打时，他不打了。妈妈管得很严，不让我玩手机，也不让我光看电视。姥姥家只有新唐人电视，也没有智能手机。我自己也努力克制自己，不玩手机，不看电视。看电视时，我就看新唐人、 U 盘存的大法真相、小乾坤、三字经等。现在我心态已经稳定了，天天学法练功，学习也很努力，作业常常得 A。
Thank you.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《红吟二》的第四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心自明》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：心自明，法度众生施导航，一帆升起一帆扬，放下执着轻舟快，人心繁重难过洋。风云突变天欲坠，排山倒海翻恶浪。兼修大法紧随师，执着太重迷方向。船帆翻断逃命去，泥沙淘尽显金光。生死非是说大话，能行不行见真相。待到他日圆满时，真相大显天下茫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《红吟二》中的第五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报应》。报应，末世烂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间隔衣除尽，世上摆油锅。现在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大法小弟子们跟读一句。报应，末世烂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间隔衣除尽，世上摆油锅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首诗再学一遍，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报应，末世烂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间隔衣除尽，世上摆油锅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理解这两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